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请我们再看一下历代志上，我们要把几节个地方的圣经稍微读一下，因为今天晚上讲得很快，所以有的地方的弟兄姊妹可能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我想我们还剩下不多的时间，我们把一些重要的圣经把它读一下，那这样可能我们的印象就会更深刻一点。我们先看的是21章，历代志上21章第31节，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的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那我们说过，这个21章呢，虽然大卫数点百姓，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因着神的怜悯，当他献祭的时候，他注意到就是神从天上降火，就悦纳了他的祭，他忽然间眼睛的鳞片就掉下来了，他就发现说，原来呢，这就是圣殿的基地。所以在31节，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下面的圣经，你就知道马上呢，大卫就采取行动。因为现在呢，的的确确大卫给他看，神给他看见的是从前其他人都没有看见的。那么现在如果这个清楚了，如果这个基地清楚了，那么我们就晓得说，那么现在呢，他就应该知道下面要怎么样做了。所以呢，你看哈，这个第22章，马上第1节接下去，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10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又预备许多铜，多得无法可称，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因为希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那么这个故事刚刚好就是当他看见明白了，原来圣殿应该要盖在摩利亚山上。那么再说这是个空前的启示，那么因此呢，当然他有一些空前的举动。那么很自然，你看见吗，虽然神说你不是那个人没有错，最后呢还是大卫建这个殿，而且他说，我的儿子所罗门呢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你看见说，他虽然不能建这个殿，但有一件事他可以做的，就是预备材料。所以呢，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材料甚多。然后第5节，大卫召了他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耶和华我的神明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许多人的血，打了许多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字要叫所罗门。那么然后呢，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你看，他就把当时呢神和他对话就亲自告诉了他的儿子，而且特别提醒说，神说你流了许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所以呢，神一定要让以色列人平安康泰， 在太平的日子才谈得到建造。所以如果今天呢，只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只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那这个时候呢，建造才有可能。所以这个原则我想是很清楚的。然后第十节，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你所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第十五节很重要，他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塔连德，银子100万塔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你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你看见大卫是非常积极的，他只要看见神给他看见给他的托付，他明白了原来呢，这个就是从怎么样从中心可以达到圆周。如果今天讲到成长的话，那不要忘记圣殿呢一定要被建造起来。那么等到圣殿建造起来以后，那每年3次以色列人就到那里去过节，那么这个时候呢，见证才能够产生。所以一步一步的，你看见大卫一点都没有消极，反而呢他是非常非常的积极。那么然后呢，下面我想再读一两节的圣经给弟兄姊妹复习一下，那就是第28章第11节。大卫将殿的油廊、房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所以现在大卫不只知道基地，神仙也要把那个整个圣殿的图样好像画给大卫看。所以圣经说，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殿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所以现在很清楚的，虽然是所罗门建造圣殿，但那个图样你看见吗？那个蓝图是神给大卫的。所以最后呢，我想我们到第19节，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的，使我明白了。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妨想起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不是有一天走在所罗门的廊下吗？那为什么主在所罗门廊下讲了一番话，许多时候也许我们不大明白啊。那么原来呢，你知道为什么是所罗门廊下呢？就是说当希律大帝要修建这个圣殿，他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所以呢你看见本来那就变成建立金碧辉煌，而且用了很多大理石、很多的金子，所以到了早晨太阳起来的时候，就照在圣殿的那个大理石和那个金子上面，那远远看过去非常的美丽，那非常的壮观。那不止这样，那么因我们知道为着要壮丽，为着要美观，所以大概来说，这个谁呀？就是希律大帝已经把所有神所给大卫的图样全部改过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大卫所画的，根据神给大卫的图样，那么至圣所就一层楼。可是到了希律的时候呢，是盖了2层。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因为金碧辉煌，因为都铺了大理石，所以现在剩下什么呢？根据历史只剩下所罗门廊下。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联名去找所罗门，告诉所罗门说，你既然很多地方都替我们改了，而且都是金碧辉煌，就是所罗门廊下呢还是像过去一样，意思就是说起码你还认得这就是那个时候大卫所画出来的。那么结果呢，这个希律告诉他们说，现在我国库已经用光了，已经没有钱了，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说在主耶稣那个时候，这个圣殿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像当初大卫神所给他的模样不是。那唯一能够叫你想起所罗门圣殿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动过的，那就是所罗门廊下。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走在所罗门廊下，然后在那里他就告诉我们说，羊听见主人的声音，羊就听见我的羊就听我的声音。那么然后就讲到我的父比万有都大，那么那些话呢就在所罗门廊下讲的。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呢，如果要照着神当初的样式，如果要再想到神当初怎么样把这个图样给了大卫，那么到了希律的时候可以说完全面目全非了。你可以看到一些金碧辉煌，你可以看到那个，你可以看到这个希律的丰功伟业，但是你已经看不到神的指头，你已经看不到神指头所画。那唯一剩下来的是什么？唯一剩下来是所罗门廊下。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很清楚告诉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许多大家都知道，当你读历史的时候，你就说安提阿哥四世当时呢，等到进到耶路撒冷，把朱雀放在祭坛上，把他自己的偶像放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当然污染了圣殿。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每次想到修殿节，一定就执着他们到当初怎么样接近圣殿。那么就在修殿节的时候，主耶稣走在所罗门廊下，你不能说这是偶然的一件事，不可能的一件事。因为大家每次想到修殿节就想到马加比家族，马上就想到安提阿克四世怎么样污染圣殿，怎么样你看见说污秽了，叫圣殿污染了。但是这些人，这些犹太人，他们可以想象安提阿克四世怎么样污染圣殿，他们就没有想到说现在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希律，他表面是帮神的忙，他把整个圣殿美化了，美化到一个地步你几乎都不认得了，因为根本就不是当时神用手指头画给大卫的。所以如果仔细大家比较所罗门的圣殿和希律的圣殿，希律圣殿是伟大的多，圣殿的基地或者说圣殿的面积，广场的面积也大了两倍，什么地方都比过去都大得多。那么你就知道，尤其是这个希律王宫，希律的宫殿，希律的圣殿呢，往东是不能再延伸了，因为东就是悬崖嘛，就是山谷。所以如果要延伸的话，一定是往北、往南、往西。所以他就用泥土呢就把它填起来，所以整个圣殿的广场本来是15个足球场那么大，现在呢扩大到30个足球场那么大。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以色列人今天都到哭墙去哭，因为他们认为说这是剩下的唯一的一道墙是所罗门留下的。那么其实今天的哭墙是西墙，但是真正的哭墙离开那个时候所罗门的那个城墙离开很远很远，所以严格说来他们哭是白哭的，因为什么呢？根本那不是所罗门留下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如果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我们的主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暗示，就在修殿节大家都在那里回忆尼哥也这个希腊人就是安提阿哥四世怎么样污染了圣殿，然后后来呢他们怎么样接近了圣殿，那这个就是他们为什么庆祝修殿节。那么好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主耶稣刻意的走在什么地方呢？走在所罗门廊下。那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以为说好像这个谁呀、啊？好像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呢是污染了圣殿，我们还以为说希律应该帮了神的忙，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那你他们说看哪、啊、这是何等的殿宇，主是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们，有一天这里一块石头都不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羊当然要听他的声音，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讲到山上的样式，在摩西的时候神在山上指示给摩西的，那么就是圣殿，不要忘记那个图案，那个整个的这个样式是神亲自画给大卫的。所以现在明白吗？大卫预备了材料，大卫有了蓝图，大卫也知道说应该圣殿盖在什么地方，只有一点大卫不能做的，就是他不能建造圣殿。所以你看见在大卫最后晚年以前，他什么都做了，所有该做的他全部都做了。所以你看见大卫他的的确确，虽然神说你不是那个人，就好像今天神对我们说，让我先建立你的家室，但是感谢主，我们的心还是为着神的见证，我们的心还是倾向神的旨意。我们要问说那个图样是什么样的图样，我们要问说基地是什么样的基地。别人有自由，他们可以走他们的路，但是今天有一天我们到主面前要算账的。所以今天我们会不会像大卫一样，那的的确确明白了神的旨意，你看见他立刻就起来行动。当然他没有越过神所量给他的，神明明告诉他说只有大卫，只有所罗门可以建造圣殿。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大卫是把所有的就通通的预备好了。然后最后呢，我觉得非常美的一段，我们也把它念一下，就第29章。大卫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银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香香前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3000塔连德，金链的银子7000塔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所以这个时候大卫有资格问这句话，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所以下面说，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为神的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塔连德，零一万大力克，银子10000塔连德，铜18000塔连德，铁10000塔连德，凡有宝石的都交给格顺人耶歇，送入耶华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的欢喜。然后第14节，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你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 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愿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大卫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与王。好了，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想到彼得的话，你们做长老的要做群羊的榜样，不是用权柄来管辖他们。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大卫他是怎么做产业的君的。因为他自己第一个做众人的榜样，因着他为神的殿焦急，他不光是因着他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你就看见在整个建造神殿的过程里面，你看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层次。那么如果殿造好了以后，你这个祭司应该怎么样来尽职，然后唱诗的人应该怎样尽职，你看见大卫都已经预备好了。然后在开工以前，你要需要巧具的巧匠，大卫也预备好了。所有的东西，所有的金器银器，所有的材料，在困难之中，你看见大卫已经把他一生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了。所以等到大家看见大卫把他一生所有都拿出来的时候，现在他最有资格说，他怎么说呢？最有资格，他说最有的资格，他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所以结果你看，他带动全国上下所有的百姓都为主摆上了。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现在不是大卫在上面动一个指头，你们要怎样怎样做，没有，他知道这个殿叫做所罗门的殿，这个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所罗门，但是背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管是圣殿的根基，不管是圣殿的图样，你看见吗？他都从神那里就得到那些东西。所以等到了最后的时候，等到这个历代志上快结束的时候，那你就看见说，这就是大卫最后为神所摆上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实在说来，圣殿可以说是因为神仙建造他的家室，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神就建造大卫。虽然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他一点都不气馁，你看见从各方面来看，他实在比年轻人更积极，所以有了意向，有了蓝图，那么然后呢，你看见他一点都没有放松，然后因着他的奉献就带动了全体的奉献。如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不止王动起来了，现在全国上下都动起来了。用新约的话来说，不是一个肢体在那里动，全身体都在那里动。所以不要忘记，等到全国上下都动起来的时候，你看见吗？果然神在他的百姓中间得着了产业，因为神把这个产业交在产业的君大卫的手里。那不要忘记，大卫呢，虽然他被弃绝被拒绝了，虽然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但是你看见在大卫身上的榜样就做了所有人的榜样。所以等到最后，弟兄姊妹，一面来说是所罗门的殿没有错，但是最后每年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弟兄姊妹，除了是所罗门开工建造神的殿之外，几乎有哪一样东西不是大卫在暗中摆上的？那今天我们要问，在教会里面是不是这样的光景？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呢，如果神要工作的话，他一定要得着产业的君，而产业的君呢，就是代表神做权柄， 那这个时候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教会就长进了。所以一面来说要连元首基督，那另一面的教会一面要有爱，一面需要有权柄。当有一些人伏在神权柄底下的时候，你很自然认得出来他们是神所用的代表的权柄，你不需要争的，也不需要问的，很自自然然的。所以你看见大卫，如果是大卫，连敌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国王大卫，很清楚的，因为他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使我的福杯满溢，他用油膏了我的头。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没有错，如果这个产业要进步，如果产业要进步需要什么呢？需要有产业的君。那么直接的来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但是今天不管在哪个聚会里面，你好像在每个家庭里面一样，你看见有一部分的人他们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就做神代表的权柄。什么时候他们一不服在神代表权柄，他们就失去那个权柄。所以很清楚的，教会如果要长进，一面当然需要爱，但另一面需要产业的君。产业的君没有别人，只有基督自己。但是呢，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真的肯愿意凡事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他们自自然然的就做了代表的权柄。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